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在目前呢，新北市的富康巴士搭乘的目的地可以去的地方比较多元。之前介绍过像就医、就业、就学还有洽公等等，但过去我曾经载过一位乘客，他要从他住的那个半山上面要下山到一个戒治所，以前我们称为乐戒所，就是有一些吸毒的人要进去一段时间接受治疗等等。那么这位乘客要去探望他的友人，这是一段怎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来分享这一段特别的路程。事情是这样的，在某一天的班表上面，我看到有一位乘客是要从一个半山上的路程要去接人，然后目的地是一个在市区边边的一个戒治所，而且他排的是来回趟。那我就先问了一下我同车场的前辈，有没有接过这位乘客，有什么要注意的。这位同事就跟我说了，哦，这是一位女性乘客，可能是有一点脑性麻痹，讲话有一点不清楚，而且走路有点颠簸。他住的地方呢，那条路很狭窄，所以希望我可以提早到，而且要找到一个地方先回转好。然后呢，这位乘客是自己可以出来，有的时候走路，有的时候自备轮椅，但有的时候他也没有带轮椅。所以前辈提醒我，如果他这一次没有带轮椅的话，我到了戒护所的时候要记得帮他到办公室那边去借用当地的轮椅。然后呢，他去那个地方是要看他的朋友。那由于每一次探望的时间呢是有限制的，所以大概不用40分钟就可以回来。但是他住的那个山上的村落那个小镇里面啊，有一个市中心的银行啊、邮局啊还是杂货店啊，这些他会希望顺道过去买东西，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所以可以帮忙的话你就帮他带一下。我就大概知道了这位乘客的状态，隔天就去接送这位乘客了。这一天呢，这位乘客搭乘的时间大概10点左右，我依照时间抵达了他家的楼下。那是条山路旁边的一个巷子，他家对面的这个住户呢，房子大一点之外，另外有一个铁皮仓库，所以路比较宽，方便我们的车子可以回转。就这样，当我转好之后，车头是朝着下山的大马路方向，时间到，人没出现，多等2分钟吧，还是没出现，我就打电话给调度中心，请调度人员联络乘客。过了一会儿，他就慢慢地走出来了，是一位中年的女性，她今天就真的没有使用轮椅，于是我用升降机协助让她上我们的车，请他坐好并且帮忙系上安全带，就出发了。那么才开了大概10分钟，刚好经过所谓的镇上的那个行政中心，乘客就拜托我先让他在旁边一个邮局门口等他一下，他需要领车钱还要顺便买点东西的钱，这样他才能够在路上有花用。那既然提到了车钱，我就必须要停下来，是吧？其实我们的规定是不能让乘客去办其他的事儿，但是对于居住在山区的朋友，尤其是偏远地方的朋友，我们偶尔会看到时间的宽容度或是路线的顺路，尽量给予他们方便，所以就还是让他先下车领钱了。那么他一上车之后啊，又没几公尺，他又拜托我停一下，他说司机大哥你停一下就好啊，前面是个杂货店， 他跟店员直接买东西就好，不用下车。好吧，那我就停靠在路边，让他去跟店员讲他要买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就往山下的戒指所去了。听众朋友，你知道他买了什么吗？香烟、啤酒，还有一点零食。那我心里就在想，他不会在我车上喝酒吧？这应该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也不作声啊，慢慢观察。最后到了戒指所，他的地点有点隐秘，因为同样一条小巷子，我们先见到的是两个类似部队一样的单位，之后才看到这个戒护所。那么戒护所的前面还蛮宽的，有一个大概可以停放十辆汽车的停车场，之后有看到一个大铁门，然后大铁门是开的，因为是平日的开放时间吧。然后大铁门的后面隔了几步路才有一个类似像办公室的地方。那么乘客这天没有带轮椅，所以我就按照前辈的经验，然后乘客也拜托我先去那个办公室里面借那个公用的轮椅。那等到轮椅推出来之后，我就把车子停好，让他方便的下车，然后推他进入办公室的柜台，让他去做报到的程序，之后就由办公室的接待人员帮忙协助推他进去所谓的面会区，他就跟他朋友见面了。那我就赶紧出来把车子停到最适当的位置，以免不要占用到别人停车的空间呢。然后我就在他们办公区，因为隔壁也有公用的厕所，会在那边休息一下啦，等待啦，然后看看人来人往啊。陆陆续续的中间我有看到好几对的家人来到这里，多半是两三人同行。我想因为接受戒治的受刑人探望的时间非常宝贵，所以一次能够来两三位的家人来探望，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件事。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规定一次见面只能一个人了，至少他们都是一家人或是几个好朋友来的。后来没多久，几十分钟过去了，我的乘客就被接待人员推了出来，他告诉我说，好了，你可以带他回家了。那么一样的，我就推着轮椅让他到我的车旁边，然后协助他上车，再把轮椅还给那个办公室。那因为已经是回程了，大家心情比较轻松吧，所以乘客就比较多的话家常。那因为是山路崎岖，所以多半我还是属于聆听的状态，也没有特别仔细听，就是一些基本的回应。最后到了他家让他下车，算是完成了这一趟来回的任务。那么后来呢，也有载过他两三次。那有的时候呢，我会事先也跟同事询问一下，那有的同事可能跟他聊的比较多吧，他说这位女性的乘客要去看的是她的男朋友，男朋友在戒护的期间呢，所以只有这位家人可以去看她。那加上乘客本身有身心障碍，加上呢当地医院的协助，所以她可能就是在家里可以自己过生活，但是很难得才能下山一次，有的时候她就会拜托我们带她到镇上，或者是从戒护所往山上的路，那边有大卖场，可以顺便买点东西。那我想办公室可能也知道，或者是他定的时间本来就预抓的比较宽，所以在时间上如果可以通融，我们就帮助他一下。亲爱的朋友，这位乘客有他自己身体上的不方便，他也珍惜自己能够跟好朋友每一次会面的时间，更珍惜能够出一趟远门，希望可以顺道的买一些生活需要的物资。他不仅是住在山上的偏乡，加上身心障碍的困难，平常除了看朋友之外，再出去大概就是去医院了。所以这段路都算长，他总是希望我们司机可以在中间停一站到两站，让他办理一下事情。虽然这不是我们行程或是公司规定允许的服务内容，但是就因为体谅他是偏乡，又有这么多的困难，所以大部分的司机都能体会，也都尽量的给予方便，主要是因为 他都在顺路的路上办事情，而且每一次中断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们都能够给予一些宽容跟协助。不知道您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客户会有额外的要求，那你会给予通融或者协助？那么是不是会占到你的成本？我不知道。那如果占到了呢？或者是在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当中，你的好朋友里面有一些朋友确实常常需要帮忙，那你会能够给他们多大的包容跟方便呢？我想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如果在每一个有需要的朋友身上，您都可以多给他一点点的协助，我们讲所谓的多陪他走一里路，那你可以陪他走两里路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要留给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可以做适当的一个停止线，就是所谓的停损吗？也许我们都先想好，我们在帮忙上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介意感，那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去做弹性的调整。希望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故事，能够让我们自己在面对额外需求的时候，尤其是朋友、客户、家人的额外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体谅跟帮忙。最后祝福大家能够平安顺心，而且都健健康康。温馨接送行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次再见哦。